除法等性，本期法学中知县圆满三生有五灵，立帐本来护主，龙心八七七，五谷光尊常护我，要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当中呢，如是抉择其万法的究竟实相。就这万法究竟实相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遮权的方式来进行表述的。也就是说呢，众生分别念呢执着了各式各样的法，那么要让众生来了知其万法的本性，如果从正面来宣说的话，众生很有可能呢就把这个正面宣讲的法义呢，通过分别念执为实有、执为有或者执为没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进行辨别和取舍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达到这个了知一切万法本性的目的。所以说呢，诸佛菩萨呢通过善巧方便予以遮除。也就是说，众生面前的这个法呢，要让这些法显示出它的离系实相的话，通过这个就是说遣除的方式，或者通过破除的方式。就是说我们面前呢认为的这个有的法啊，通过分析观察之后呢，说这个有的法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如果这个执着无呢，就说这个没有的法呢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就是说我们眼见耳闻的一切法呢，都是说这些啊没办法真实的安立。所以一个一个分析完之后呢，啊就说是逐渐次第的就把这个有无是非的一切的万法予以遮破，说这个离系的本体，一切无所取无所执的本体呢，实际上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众生了悟到这样实相之后呢，熄灭一切分别念，这个时候就可以显现一切万法的本体，或者心相续当中的如来藏光明，如是即可以显现出来。这个方面就是中论当中呢，通过遮权的方式来宣说一切万法这个空性，就宣讲一切万法实相的一种方式。那么二十七品当中呢，如今宣讲的是第十七品观业品。那么前面呢，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束缚和轮回啊，束缚还有这个解脱和涅槃等等的，都一一做了分别，一一做了观察。那么今天呢，宣讲的是第十七的观业品。那么观业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业和这样一种果之间啊，进行分析观察之后呢，这个业果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当然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佛法当中啊，这个业果的安立它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了知这个业果呢，它就说是入门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想要去入佛法，那必须要澄清业果，或者说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从业果开始的，从了知三世这个轮回，或者了知前后世，了知这个业因果，然后呢开始去入这样一个佛法的修习。那么如果说缺少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了知业果的第一步的话，我们怎么样都没办法真正在佛法当中进行修学的。因为整个佛法它的框架呢，它就是建立在业果的基础上业果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业果呢，也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诸如此的这个业果。还有呢，就是讲你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你如果行持的轮回的业，然后感受轮回的果这样的业果，还有你修持这个佛法感受的解脱果的这样的业果，或者说你修空性最后到达这样一种证悟这个万法实相的这样的业果，像这样实际上呢都是建立在业和果的基础上。所以说呢，业果呢它是佛法的第一步。然后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业果也是最甚深的。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个佛法的第一步它应该是很简单的，最容易了知的阶段性的，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就应该不管它了，不学习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业果它虽然是最初要去入修学的，但是也是最甚深的。那么从哪个方面我们说最甚深呢？修学佛法到达成佛的时候才真正了知的业果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到底甚不甚深，就是说除了佛之外呢，这个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了知业果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所以说业果虽然是就是说最初的入门必须要了知的，但是呢在修学成佛到达到这个佛法当中最高果位佛果的时候呢，才真正了知的这个业果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业果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深的，非常的细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呢，这个中观的推理在了知空性方面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接受一点。但是就是说宣讲一切万法的这个业因果的关系，如是的因如是的果，或者说哪怕你起心动念一点点小小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行为呢，都会导致它的果。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觉得非常难以思议。而且经典当中讲到你念诵这样经典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善业导致了这个巨大的福报， 还有说是你小小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恶业导致巨大的这样痛苦，像这样就是说是分别念非常难以接受，很难以接受，就说明他这样一种体相呢很深，体相非常深。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的分别念呢，这个非常粗，而业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也是很微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那么在对待业果的关系上面，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非常注意，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这个业果的问题呢，是必须要善巧进行安利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其他一些大德讲过呢，有的其实人认为不学佛法的人认为呢，这个业果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宗教当中，尤其是佛教当中呢，讲的业果，它似乎是某种宗教当中的一种道德规范。那么实际上，这个业果安利是不是一种道德规范呢？实际上，这个业果的安利并不是一种所谓的道德规范。这个业果它实际上是一种世间的一种基本的法则，就是一种就是说自然的一个规律吧，或者世间当中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规律。所以说呢，不单单是学佛法的人啊，你就是说是你在受他控制；不学佛法的人呢，照样受他控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是某个地方、某个宗派安立的所谓的道德规范啊。如果说是安立的某个道德规范，好，你学佛法的人，你必须要按照这个道德规范去取舍，你必须要按照这个业果的这个道理去做啊。就是说，如果别人不学佛法的人呢，我不受你的这样一种牵制，不受你这个约束，像这样的话，就像各个地方它有很多这样一种风俗、很多习惯，或者说安立的很多不同的道德规范一样，在东方实行的道德规范，在西方就不一定适合。但是呢，这个业果它不是一种所谓的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规范，业果就是一种基本的法则，世间当中的一种基本法则。所以说呢，就说你学习，你随顺它，你对你自己带着福祉的。那么如果你违背了它，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我不能说我忽略你，像这样的我就不受你的约束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说这样一种业果的关系呢，它是周遍一切时空的，周遍一切时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行为啊，这个业呢，它有一种行为的意思，就说你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行为啊，你就会承担这样一种后果。你会承担这样的后果。这个方面谁来安排呢？没有谁来安排。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世间当中一种基本的法则，基本的法则。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只要有分别心，只要你还处在这个范围当中的时候呢，你必然受他的约束，也必然受他的控制，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修行者他在佛陀的智慧照见之下要做取舍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佛陀呢制定很多的戒律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做，做了之后有什么什么样一种果报，那个事情你应该做，做了之后有什么什么样的果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照见了这种规律，照见了这种因果的法则之后呢，然后呢给他的这个追随者，给了佛弟子呢，就说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戒律，制定很多戒律。当然这个戒律当中有些是属于自性的罪啊，有些属于佛制的罪。反正呢就是说，佛陀所制定的这一切的戒律呢，全都是为了让这个弟子呢在这个业果的这个基本的法则当中，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最平衡的，或者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这个修行呢最就说是没有障碍进行这样一种这个屈辱这样的修行的之道。所以说如果按照佛陀所讲的这个去取舍的话，当然就符合了这样一种这个业果规律。所以说呢，就说很多这样罪业被遮止掉了，很多修行的委员被遮止掉了，然后呢按照佛陀的戒律去行持的话，很多的顺缘他就说也是会具备，而且呢获得很大的福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修道非常容易相应，他就是完全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前提之下的，而不是说呢，就是说你不去入佛门之前似乎很自由，什么都可以做，也没有什么恐怖，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一旦去入佛门之后呢，就来了三规五戒的这个约束了，然后又来了这样一种沙弥戒、比丘戒的约束了，然后越往上呢，菩萨戒、密乘戒的这样一种戒律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守。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佛法专门佛陀专门要让好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把你套住，咱就不自由呢？就不是这样的。众生喜欢自由，那肯定是就是没什么讲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呢，这个自由也一定要在一种范围当中，就是说你如果超越了、违约了这样一种因果的规律，你想要这个想要自由或者想要安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它必须有一个规范就是说因果它是这样一种基本的法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违约它， 尽量不要违背，所以尽量是在这个因果的范围当中，怎么样去做一种取舍，怎么样去做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就从这个方面来了之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真是能够想清楚，真是能够想明白的话，实际上就会自然而然的啊，没有任何人去督促你，没任何去就是啊，去就说是通过其他强迫的方式让你去取舍因果，你自然自心就会非常愿意啊去做这样一种守持戒律的事情，或者说很谨慎的去这个取舍因果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佛陀啊，就是说讲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陀就是说安利这个戒律取舍的道理，对修行来讲的话，这个恩德非常大的。所有的这样的佛法都建立在这样的业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分析啊，每一个修法，比如说我们说释迦行的修法，你如果也想修释迦行，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你说根本不相信业果，你如果根本不相信业果，这样一种释迦行无法修持，啊，怎么样去修持这个释迦行呢？暇满难得啊，或者说是寿命无常，啊，哪一个都是牵涉到业因果的，而且后面轮回的这样痛苦和这个业因果，它直接是讲到了业因果的关系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释迦行你必须要建立在上面，或者你乃至于最初皈依的时候，你要追求佛果的时候，也是要诚信前后师啊，啊，诚信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啊，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去除佛门呢。还就是说是我们觉得平时我们说听法有很大的功德，转绕有很大的功德，顶礼很大的功德，或者我们做很多很多这样的布施有很大的功德，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建立在诚信业因果的基础上呢，很多事情似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修持十万个这个顶礼，你磕十万个头，如果说是一点业因果的关系都没有的话，完全就成了一种浪费时间啊，完全成了浪费时间，与其实这样还不如去趁早在时间当中去享受这些寓妙还好一点，因为你这样受这么的苦行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啊，任何利益都没有。所以说还有转绕的话，有些很多就是一圈一圈的转绕，在这些这个神山当中一圈一圈转绕，如果没有相信业因果的话，你这样就是一种浪费，完全就是折磨自己的身体而已，像这样的话没有丝毫的必要。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儿听法，在这儿就修持念咒啊诵经啊，如果相信当中不存在这个业因果的见的话，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我们乃至于说修空性你得到这样的佛果也好，或者修六度色色得到佛果也好，全都是在诚信业因果的基础上。如果不诚信业因果，这一切的话就没办法开展，没办法实行。因此说呢，在这个佛法当中呢，业因果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诚信业因果啊，的确是去入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最初的关键，最初的关键就是诚信业因果。那么我们就在分析的时候，如果一个修行者或者一个人他不相信业因果的话，他可以说是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根本不可能去入佛法，他不相信你这一套业因果的安利的话，他怎么可能就去入佛法呢？去入佛法，他在不相信业因果的前提下去入佛法，对他来讲就真正意味着束缚，一点业因果都不诚信，让他去受五戒，让他去受这么多戒律，让他去做着很多这些布施啊，啊，这些忍辱的这样修行，对他来讲的确是成了一个大束缚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可能性他就根本不愿意屈辱，不会屈辱佛法的修行。还有第二个呢，即便是勉强的屈辱了佛法，他的这种所谓的修行肯定也是相当懈怠的，相当散乱的。就是说像在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佛或者菩萨或者这些上师所开示的这个解脱道而行持，就成了一种法油子的一种状态，或者成了一种败类的状态，就像这样的。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去实实在在的修行啊，上师诸佛让他去这样做呢，就偏偏不做，像这样的还是随着自己的习气去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业因果如果不诚信的话，自己的修行肯定就是说是非常散乱。然后如果说是反过来讲，如果对业因果非常的诚信呢，他就觉得这样做有如是的这样一种功德利益，那样做有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果报的这样伤害，像这样的话就修行的时候就非常谨慎，或者乃至于如果对业因果非常诚信的话，他修行起来是非常精进非常勇猛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尊者，他比如说呢，实际上我就是诚信的业因果，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杀了这么多人，造这么大的业，我诚信业因果不虚的缘故，如果不忏悔不修行一定堕地狱当中。所以他通过这个动力啊，他就做出了一般的人根本没办法想象的苦行，抛弃了所有的这样一种享受，抛弃了所有的欲妙，像在一心一意在一个人都不在的深山当中修行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最后获得成就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如果你们对业因果也像我这样产生诚信的话，像我这样的精进都做得到。所以如果按照他老人家的这样的教言来做对比来做取舍的话，可能我们相信当中对这个业因果的问题呢，还是需要观察的，是不是真正的诚信的业因果了。 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怀疑，我这样去修行，我这样去做到底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利，内心当中这个怀疑呢，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修道的一种很大的障碍，拖后腿的一种大的障碍。所以说我们本来来讲可以很精进，可以很勇猛，但是呢就内心当中有怀疑，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利益啊，我这样做会不会浪费我的时间精力呢？像这样如果有怀疑的话，就肯他就不愿意全身心的啊投入佛法的修持当中，他总会给自己保留一点点像这样所谓的空间。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就是说是他认为该享受的还要享受，然后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实在做不到的这些取舍的时候呢，就找一些其他的所谓的相应的理由搪塞啊。像这样的情况都是来自于对业因果没有诚心的过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来引发我们相对当中的因果正见。当然呢，就对于凡夫子来讲，通过推理要真正的诚信这样一种的因果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的确确超越了很多分别念的境界呢。通过分别念很难以真正去了知因果如何的，就是说产生如何的酝酿啊，如何的发展啊，或者这个业和那个业之间是怎么互相影响啊，这个实在是太微细了啊。通过完全的推理来了知很困难，但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就是说基础的推理，通过一些佛菩萨的教言呢、通过一些这样一种比喻啊，通过一些公案呢、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的引发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业因果的正见。啊，这个方面是这个相当关键的，不单单是我们是这样的，所有的佛教宗派当中，有部经部也好，唯识中观也好，就说教导修行者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引导修行者的心趋向于诚信业因果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前面分析了嘛，你如果不相信业因果，你干什么？你在这修行的话，完全没有什么丝毫的这个实意的。所以说，他们就在这个帮助怎么样帮助他的后学弟子建立这个业因果的诚信方面花很大的功夫。佛陀也是在毗那耶经当中，在白衣经当中，咸鱼经当中讲了很多前因后事、前因后果的关系，或者通过自己召见之后宣说，或者说弟子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询问佛陀是什么前因、什么后果。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宣讲之后呢，引导了很多人的相续当中去相应业因果，还有通过很多的方式的安利业因果。所以很多上师也是通过很多的比喻啊，或者通过现在的一些科技的这些成果啊等等，来建立前后事，来建立这个业因果存在的道理。而且呢，对于这些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有些修善法的人遭受痛苦啊，有些就造业的人感受所谓的安乐啊，像这样所谓的不平等的现象，也做了很多合理的解释。所以说，想方设法呢，让修行者相续当中打消疑虑，相续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不虚的正见。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说，业是存在的，业是存在的时候，它的果报是存在的。归纳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所谓的业因果呢，有几个原则呢？一个就是说是未作不欲，第二就是说以作不虚。所以说未作不欲，如果你不做了，绝对不会遇到这个果报的。你如果没有做的话，不会遇到这个果报；如果已经做了之后呢，就绝对不会虚耗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业因果或者呈现业因果当中的最重要的两点思维的方式。两个方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不做的话，从两个方面讲呢，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造恶业，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痛苦；反过来讲，你不造善根，你就不会遇到安乐。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就叫未作不遇啊！你如果不做，绝对不会遇。你如果你没有做解脱道的善根，你哪怎么可能获得解脱道的果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未作不遇。那么以作勿施呢？如果你就做了之后呢，绝对不会失耗的。这个也是从善和恶两个方面讲。如果你造了善根，这个善根不会失耗；你造了恶业，这个恶业不会失耗。你造了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啊，造了解脱道的因缘的话，解脱道的果也不会失耗。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思维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好好思维之后呢，就会让我们的心呢趋向于谨慎，就不会再这样大而化之的这样去对待业因果的关系。因为前面我们分析再观察的原因，就是说它就是一种客观的规律呢。你忽视它也好，你重视它也好，它反正就是这样存在。虽然就是说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当中，因果它是的确是假立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处在圣义地，我们还没有处在这个所谓圣义法界当中，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分别念的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绝对是受因果的束缚。所以说你要躲开它。有些修行者就这样的这个戒律这个问题呢一看的时候就害怕，这样把业经的这些经典呢，一看了就害怕，我干脆不看它，我好受一点。当然就是说，从你好受一点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样避是避不开的 没办法比它，因为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所以说与其你就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你就说是不管它，还不如正视它，像该做的取舍都去做，像这样的话就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方式啊。佛教佛弟子来讲，也是对这个佛法，也是对其他众生负责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业因果的道理，那些当中要产生这样的业因果的正见。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证件的话，修行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在去入这些佛陀和祖师，在就是说是鼓励我们去入思维业因果之道的时候呢，或者让我们去澄清业因果的时候呢，也是其中呢就很多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业造了之后，那么怎么样去保存，怎么样做联系啊，怎么样就造了之后呢，他有的时候说这个业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几百世之前造这个业，那么这个果呢在几百世之后再成熟，中间就已经转到很多世，那么这个业和这个果之间如何连接的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建立有因有果，而且把中间这个联系的这个问题三角建立起来之后，然后呢其他的弟子才真正诚信，可以从方方面面的诚信，这样有业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同的宗派也建立了不同的安立业因果连接的方式。比如说有部呢，它的建立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二的时候呢，中间啊有一个不思坏法，通过这个不思坏法，这个实有的一种不思坏法来作为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连接，就是说造了业之后呢，就形成一个不思坏法。这个不思坏法的话，就是说它来作为这个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连接点。像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四号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那么要进步的话，就讲一个相续，你们就说六识还有一个相续，它的生命的相续，业因果呢，就是建立在这个相续上面，以相续来作为承接。通过相续来作为这个承接的这样一种业因果之间的关系的。唯识中呢，就建立阿赖耶识的系统。阿赖耶识的系统，所以他就是说是业造之后呢，就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就其他的识转识呢，它都是一种生灭的法了，相当于也是这个很明显的一种，它也是很明显的一种会失坏的法。那么阿赖耶识它一种坚柱，那虽然是它的生灭，但是它是一种相对于其余七识来讲，它是比较稳固的。所以说这个业因果呢，这个业因呢，只是存在于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然后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会成熟。这外面就唯识宗呢，为了就是说打消这些修行人比较细微的顾虑呢，就建立了阿赖耶识这个就是说因果的这个系统。然后呢，中观宗呢，他就建立缘起啊，通过缘起的方式，通过无自性的方式，来建立这样一种业因果不是坏的这样道理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中间这个连接的问题，是每一个宗派、每一个修行人他都会遇到的。因此呢，各宗各派呢，他都是在各自宗派的。就说是这个在一种传承当中呢，建立了这样一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就是说呢，互相之间都有破斥啊，非常多人说就是说这个宗派说你来个安利的观点不太就了意不究竟啊，就或者别人说你来个宗派的观点不太有一般究竟，但是呢，在他们自派来讲，他都有比较详细的这样教和比较详细的理证，很多事例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说在他的自派当中，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他自派的道了，自派的弟子通过学习他自派的这个不思坏法的这个系统也好，阿赖耶识的这个系统也好，中观宗的这个系统也好，他都能够接受最后能够确定说这因果的的确确存在的，不单单是他因他的果中间的连接，这一套呢都是很善巧的案例的。所以说每一派当中呢都有他的合理之处，而且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说让这个修行者真正的诚信因果不虚。那么如果把这一关过去了之后，他修行就会勇猛精进，他因为没有顾虑了，他对这个因果已经非常的诚信了。所以说这个不成障碍之后呢，就会勇猛精进的修持无我空性啊，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啊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让自己的心识不断的成熟，然后呢就最后证悟空性，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些案例因果它都是一种这个善巧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宗派能够善巧案例因果关系，每一个宗派都是善妙的，都能够引导他的这个追学者诚信因果不虚。我们说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目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达到了 啊，这个最主要目的达到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后面呢我们说中观中不是破了这些观点吗？破了这个观点不是说在名言当中破这个观点，而是说在这个究竟的圣义当中，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啊，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成不成立实有，一切的因果不成立实有，或就是说因和果不成立实有，你中间的这些不是坏法也好，你二业识也好，像这样也不可能成立实有。我在究竟圣义当中也必须要抛开一切执着嘛，对于这个因果的执着它也是属于一种法执，也是一种所知障，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抛弃的话，你没办法去除究竟法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破斥这个因果，或者我们本品十七品当中为什么要破因果呢，也是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说你破了就够了，为什么要前面这么多讲解这个因果它存在的道理呢？很多中观的注释当中都讲得很清楚，在破此业因果之前一定要诚信业因果，也就是说我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还没有接触到空性的究竟了义的实相之前，你必须要深信业因果。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修行者乃至于你还处在有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现在你就会有世俗的生意，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有分别心就一定会有业果，一定会有因缘，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因缘，你一定会受他的果报的这个束缚的。现在不能说哎，我就说已经觉得到了，觉得到了你是分别心的觉得，你还没有真正的超越他的这样一种范围，因此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你仍然是要取舍的，仍然也是要随顺的。所以说在这样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要坚信业因果。那么当这个修行者的相续当中对因果的证见已经完全稳固下来之后呢，再去给他宣讲这个因果它实际上是幻化的啊，这个因果实际上是幻化的，是在明年地当中不观察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一种因果的这样一种安利啊，它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业因果的这个显现，有业因果的作用，而且呢丝毫不虚，它不会因为说它是虚幻的，它就有它是虚幻的，它就是有虚号的，不会这样的。像这样我们就说是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它应该是虚幻的，但是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呢，你的每一根头发它都会在镜子里面显现的清清楚楚，一点都不混乱啊，一点都不会就是说损耗，也不就不会说你这个是镜子里面的东西是假的，所以说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头发突然就变少了，或者就是说突然就变成另外一样子，它不会这样的。你的外表的是什么样子，它显现的时候呢似乎也是很真实，不杂乱，哎，不损显，像这样的话也不会错乱，就是像这样的话一五一十的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说业因果它的名当虽然是假立的，但是在假立当中呢它也是就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照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清楚，不会杂乱的。所以说在乃至于没有超越分别心之前呢，还是受缚于这样一种业因果呢，因此呢在这个名言当中呢也必须要诚信。那么就是说首先说是它是如梦如幻的存在，它是一种无自性的存在，然后呢就是说在无自性的基础上再来了之，实际上业因果它都是通过分别念啊，都是分别念分别心，有分别心的时候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如果超越了分别心，在究竟实相当中的话，有什么样因缘可以存在呢？因是什么，缘是什么，它中间的这样一种联系的本体是什么，一一观察的时候丝毫不可得，这个就是究竟的实相。这个就是说是再进一步的时候可以了知驱入到这样一个幻化实相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修行者最初的时候对业因果是不是存在都还有疑虑的时候呢，你跟他说业因果不存在，他肯定就是啊就会就是说堕入到这个业因果的确不存在断灭见当中。对他来讲的话，这个中观的这个真理没有变成甘露，变成一个毒药了，反而变成了毒药。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学习中观也是首先要建立业因果真实不虚，对这个问题产生坚定不移的心解之后，再来观察它的如梦如幻性，再来观察它的就是说是这个离系的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真正的可以了知明念力当中一切的这样如梦如幻的显现呢都是如此存在的，然后圣意当中呢一切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离系空性的，或就是说在不观察的时候呢业因果它都有，那么一观察的时候呢业因果就不存在，像这样一种观点呢就可以获得。所以说我们在第十七品观业品的这样一种所权当中啊，前面也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他中安立业因果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一部分呢就是说他中在如何安立业因果，然后呢我们可以最后要把它破除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十七品前面这一段来就是说怎么样来建立业因果，在世俗地当中怎么建立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也可以这样理解。反正就是说作为应成派的弟子来讲，主要是啊就是说接受因果主要是因缘，主要是缘起啊，主要是无自性来建立业果。但是其他宗派的建立业因果的关系呢，也许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啊，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不思坏法的建立啊，你可以通过阿赖耶的建立啊，也通过相续的建立啊，反正就是说四书记当中他们讲这些，前面讲过了，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让你相续当中对业因果不虚的道理产生一个诚信。像这两网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呢，有可能是通过因缘缘起，有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但是就是说，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最后就说是这个龙树菩萨的后面持其品的后面部分呢，就观察了这个所谓的不思坏法安利的方式也不正确，然后呢，就是说相续啊等等也不正确，在入住论当中说阿赖耶识这个方面也是无法安利的等等，这个都是在生意当中破斥，不是说针对他们的这个明眼地当中的观点是不是破斥，因为在明眼地当中呢，这些宗派。他们至终在重传的过程当中，的的确确解除了无数的修行者的疑惑，让他们的相续当中产生了对因果的诚信，而且呢，在这个诚信的基础上修炼这样一种无我空性，也是出现了无数的成就者，啊，出现无数成就。所以说，在明眼地这个角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有部你这个不思坏法，你实修的怎么样？进步的这样相续，你就是，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他们的教派当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阿罗汉，就是说这方面安利这个不思坏法。实有也好，安利相续实有也好，并不障碍他们获得无我空性，不障碍他们证无我空性，不障碍他们就是说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反而呢，这个就是一种帮助他们证悟阿罗汉果的一种殊胜方便，这种桥梁。所以我们说，中观中破持这些不思坏法，破持这样一种这个相续等等，只是在生意当中破，生意当中不可能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不思坏法，或者这个所谓的相续的存在的，像是生意当中一切都是离心无所缘的。那么这些关系呢，我们是要提前了知的，否则有可能呢，就对别的这样有不中和经不中的这些因果关系啊，或对这方面产生疑惑的话，对我们自己是有害的。下面又正式讲的这个颂文十七品的观业品方二，第一是经部关联，第二是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经部关联，经部关联经典当中讲了什么是圣者种性呢？彼者无业以无业，以无业因果。所谓的这种圣者种性啊，又说是驱逐真正的正悟，驱逐真正的这个圣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出发位，这个方面就叫它种性。那么什么是圣者种性呢？就是说是这个无业无业果。那么就是说，在圣意当中，你必须要了知无业和无业果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圣意当中还认为有业有业果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这种实质它是无法获得圣者果位的，没办法获得这样一个大乘的圣者果位。所以说呢，就说是在佛陀教导这个大乘菩萨怎么样驱入圣者的这样预备位的时候呢，所以说怎么样是大乘种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业和无业果这个方面一定要诚信，诚信呢就无业无业果的这样一种离系空性之后呢，安住这个空性，现证这个空性，如是呢就可以真正的获得圣者果位。所以说这样一种什么是圣者种性，就从无业和无业果的方式呢做了宣讲呢。第二个科办是品关联啊，品关联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轮回和这个解脱是不存在的，那对方说呢轮回应该存在的，为什么轮回应该存在呢？因为业果存在的缘故，因为业果存在的缘故。第一个呢就是说是通过业而显现的这个果，他就说是有可能就是讲的这个就显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轮回的现象嘛，不管善趣也好还是恶趣也好，它都是通过业果来呈现的。还有呢就是业果和轮回之间呢也有一种联系啊，有联系。所以如果是个轮回不存在的话，那么轮回和业果之间的联系就不存在了。或就是说如果轮回不存在的话，这个业果和业果之间，业和果之间联系就不存在了。没有轮回的话，那么谁造业谁受果呢？比如说你在这个人间呢造了恶业，像在你后面在地狱当中去受这个果报，像这样如果你轮回不存在，如何去安立这个业和果之间的关系，前因后果的两会失外。对方的意思，要通过想要通过这个业果存在来证明轮回存在。那么如果轮回存在呢，那么这个流转者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证成的。所以说他想要以业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作为能力来成立这样轮回的所立的实有。本品呢就可以说是破斥这种观点啊，如果从前后文的连接来看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是破对方的观点。那么如果单独的作为观业也可以啊，单独把它作为一种就说这没有什么其余的关联呢，单独的作为观业品空性也可以，因为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啊，说所有的这个现象呢，轮回也好，涅槃也好，修道也好，还有堕落也好，它都是和业因果有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把业因果这样一种观察是空性之后呢，也是意味着一切的这个法都是空性，不管是它的因也好，还是它的果，还是说你的善心，还是你的这个恶心等等等等，在圣意法界当中一概不成立。 全都不成立。这个就是抉择的所有法，你在击到果的一切位啊，你进入轮回和涅槃的一切位的时候呢，都是离系空的。从这个方面来描绘一切万法空性也是可以的。持品分三，一的谁说他中二，对方避免长断边之理。三博次无就此回答。前面两个课本都是他中的观点，对吧？这个里面呢，持七品当中他中的观点是非常多的。所以后面呢，博士无就是回答这个课本才是开始驳斥对方呢，这个有不进步等等的这个实有安立业果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是，首先是谁说他中分二，以略说业而广说业是分别。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略说业，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是名为慈善，二是果报种。那么在略说业当中呢，是略说，可以说再进一步讲，就是略说善业。那么对这个善业呢进行安利，因为这个业呢它有分善和恶两种啊，善和恶两种。那么此处的业呢，主要是放在这个善业上面。那么什么叫做善业呢？人能降伏心，利于众生啊，就是说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人呢能够降伏自己的恶心，通过这样一种政治正见呢降服自己的恶心。那么这个恶心就很多了，比如说就是说伤害众生的心啊，偷盗的心啊，邪淫的心也好，还就是说你想要破戒的心呢、啊、这个都叫做这个恶心。因为这样一种心呢能够伤害自己，能够伤害众生的缘故，所以说这样一种心呢就是恶心。那么如果能够通过政治正见的方式来降服这样恶心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因为恶心不存在呢，那就不会引发恶业。第二个呢就降服第二个就是利益于众生，在降伏心的前提之下呢，啊，利益众生，这个呢两句也可以按照小乘的观点解释，也可以按照大乘的观点解释。小乘的观点呢，当然就是说降伏自己的恶心呢，这个就很明显，比如说通过手持这个戒律，手持戒律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其余的方式，上门施法的方式呢，对众生，对其他众生不能产生伤害心，也不能就说是这个产生这个嗔恨心等等，或者就说你不能产生犯戒的心，这些方面都叫做降伏心。他通过很多方式，通过思维这样一种轮回的过患啊，通过思维师弟师弟形象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降伏自己的恶心，让自己的心呢变得非常的调柔。小乘修行者的心呢是非常调柔的，这个方面因为是总的佛法的缘故，所有的佛法的这个修行者也都应该通过佛法的修持让自己的心变得非常调柔。那么小乘行者他也是根本不会去嗔恨众生，根本就不会去伤害众生，所以说他就是说一心一意的想要修持解脱道，他是能够降伏心的。这是第一个，他能够降伏心。第二个呢，能够离欲众生。小乘相续当中也修持慈悲喜舍，也修持四无量，修持这样一种悲心，相信上也有悲心。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能够利益众生。比如说呢，在就说是学道的时候，他可以做布施，给这个众生这个做布施。这个因为小乘行者他也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嘛。如果是在家的话，他主要行持布施啊、持戒啊等等。像这样，那么出家者呢，他主要是法师，想通过正法给众生做这样一种布施。所以他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财物啊、法来利益众生做布施啊，这个也有，而且有的时候要做一些放生啊。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都会做的，所以他也会利益众生。只不过呢，就前面分析的一样，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有限啊，他的发心是有限，他利益的众生呢是就说是这个范围比较窄的啊，范围比较窄。虽然有些大法师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的教化的这个众生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呢，观待六道众生来讲，观到整个法界众生来讲，观待大乘菩萨的所化来讲呢，他是实际上是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有些地方讲呢，他利益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师祖啊、自己的亲友啊，还有其他有关系的人。至于其他的很多很多其他的众生呢，他就是无暇照顾了，就像这样的。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利于众生，是名为慈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啊，就是说慈善就叫做善业，二是果报种，它能够成为今世后世这样一种善妙果报的这样种子。这个方面从小乘的角度来安利，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安利呢，也是一样的，人能降伏心，利于众生，是名为慈善。那么就是说是大乘的众生，他也要降伏心，因为第一，大乘的修法一定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小乘和大乘它不是别分开的两个东西，不是一个橘子一个苹果的关系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小乘和大乘，小乘作为大乘的基础，大乘当中已经含摄了小乘的所有的功德啊，断除过患方面呢，这个也所有的含摄了。所以说呢，大乘的修行的时候，它一定要在小乘基础上。所以说呢，小乘降伏心的这样一种功德，它一定有的。不伤害众生的这个心他一定有的，就说沙门施法的这样的心他一定是有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他也能够降伏心，然后呢就是在小乘的基础上，他做不到的方面他也会降伏，比如说自私自利的心， 就是说就是说是只是考虑自己的解脱啊，或者小范围的就是考虑众生呢，像这样一种心态会他会降伏，他就会就是完全的抛开自他的分别，对于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于就是说是自己的亲友有关系的人也好，中等的人也好，还就是说是这个对待这些这个怨恨的人也好，像这样一律发起这个利益心，一律发起这个大悲心，所以他这样降伏心呢，所降伏的心呢范围就非常的广，或他就是说是这个深度也是很深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他的这个大乘也是降伏心，但是他的这个所像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内涵呢，那就完远远超胜小乘了。第二个利益众生，小乘也利益众生，但是关在大乘来讲的话，大乘就说主要利益众生，他是就是说是大乘他修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才修的。啊，都是为了修利益众生修的，而就是小乘，那么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做一个调整，就是小乘主要是自利，那么其他的话就是做利他。做利他是像这样的附带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话，他是主要利他，成佛都是为了利他才成佛的，如果不利他就不成佛，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他所有的这个发心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利益众生方面，所以说呢大乘就说是尽虚空变法界的这样的友情呢，全部都要作为利益，不管是现在见到没有，见到也好，没有见到也好，或就是说是怎么样也好，反正是一概发心要利益他们，这个方面也是大乘的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方式，非常的深，非常的广。是不是因为慈善？当然，这个也是慈善。第一呢，降服自己的恶行；第二呢，就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是说一种善业二十果报种。那么这个二十果报种呢，有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个方面呢，所谓的二世智如是康复的注释当中，这个二世呢，就是指第二世第二世就后世的意思。就后世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来讲后世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今生当中修持善法的话，就是说它的艺术果报的话是在后面成熟，一时而成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二世的果报的种子就来自于这个善业，这个叫做二世，就是主要是解释成第二世的后世的角度讲，那么就是说是上次注释当中讲二世呢，就是现世和后世，它会能成为现世和后世果报的种子，为什么能成为现世果报种子呢？因为有些这个很强烈的善根，比如说呢，就说是通过很清净的心供养僧众，很清净的心呢供养僧众饮食的话，一般来讲法王一些讲过，这个就是现世成熟的一种因现世一定能成熟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而且有的时候说对自己的金刚上师像这样一种严厉的对境，如果做成事供养的话，这个也是就是说是现世成熟的一种因缘这个方面也是有，但反过来讲恶业也有嘛，但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善业，还有在这个很多其余的这些讲因果的书当中呢，很多人呢今生当中做了大福报，今生就成熟的，尤其在这个咸鱼经当中呢，有讲了很多现世成熟果报的，是通过佛通过僧众的威力，像这样的话就是现世成熟变成大富翁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现世的果报，当然后世的果报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很多时候就是说后世怎么怎么样，像今世做了这个后世怎么样，这个方面就更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二世果报种，从这个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是没有慈善二世果报种，这个就是善业。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呢，是广说业之分别分二，以略说而广说分别之相，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略说大圣说二业，私语从私生事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那么此处呢，就是从广说业的分别来讲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讲广说之前一个略说略说就分了两种业，大圣就佛陀，佛陀宣讲在经典当中也有讲到了两种业，那么两种业是什么业呢？一个是私业，一个是从师所生业，就是说师与从师生，就是师业和师生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师业是什么呢？所谓的师业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他也讲过，主要是和就是说意识相应的，能够发起生与这个行为的一种心所这个叫做师业这个叫师业，或者平时所讲的心业，或者叫做意业，或者叫做师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主要是能够和意识相应，能够推动这样一种生与行为的这样一种心所法呢，就称之为师业了。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主要是解释成动机主要是解释成等起，或者解释成动机，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身体和你的这样语言，你做善做恶它必须要有个推动，它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呢？这个动机来自于相信当中的这样一种思，然后有了思之后呢，你就会去驱入到它的行为当中去，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思业，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这样理解。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呢，也是这个思业就是心业了，那就是意业，那么如果是意业的话，它就不单单是推动了，它自己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业， 他自己本身也可以做一位，所以说这个事业它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推动生育的一个发起的，叫做事业；第二个就是说呢，师本身作为业，比如说贪心，比如说这个贪心，他就说贪心既能够推动生育的这样一种动作啊，这个贪心本身也是一种恶业啊，本贪心本身一种恶业。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异业呢，它不一定要有生育。不一定要生育，就是说只是具备了啊，只是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啊，他的这个意呢就可以成为一种业了啊。这个是恶业方面。那么就善业方面呢，就是说信心啊，信心它可以作为推动生育的这样一种啊推动力，它也可以单独成为这种业。信心的善根很大，或者我们说观空性啊，也是这样的。你发菩提心，你修悲心，这都是属于一种意业，它既可以成为推动生育的这样一种推动力，也可以单独成为一种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事业之后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大帮助。从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来讲，从恶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不要认为我内心当中的胡思乱想，这个没有什么过失，这个是异业啊，这个异业单独可以成业的。就是说这贪欲心，你坐这个地方生贪欲心，你的身语没有动啊，你的身你身体也没有动，你的语言也没有动，但是你内心当中生了贪心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业。按照其他的一些方面讲的五毒都能够让你堕恶去的，这个贪心是五毒之一嘛，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小视这样的意义呢。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意义很难也对治，我们就是说这个意义是很难控制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生育可以控制，但是我的这个心啊很难控制，控制的确很难，但是它就是说危险也很危险，危险也很危险。所以说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生育的业呢，也许就是比较重视，但是对异业呢，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重视，不一定像重视生育这样的生育业这样的重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异业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贪心啊，贪心的时候，产生心的时候，产生嫉妒的时候，像这样都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这个业就开始运作了。你的身体没有做任何动作，你的语言没有说任何话，但是你的业成熟了，你的业在累积，你的业在不断的这个累积，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很可怕。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世间上呢，他就说有一种慎独嘛，就是你独处的时候呢，你很谨慎啊。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有这样讲。那么就作为修行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内容更深了，不单单是你身语方面你要谨慎，而且你的心方面更要谨慎啊，就心方面更要谨慎。所以说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不单单是不能产生这样一种啊，就是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贪欲啊，这些那连这些自私自利的作业违背菩萨道的，这个也是要遏制的。这些恶业就是也是要遏制的。那么从反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认为我内心当中单单观一观空性没什么利益吧，我观一下菩提心没什么利益，这个是异业嘛，这个是异业，它不一定生于要现行的啊，不一定生于现行。所以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修菩提心，你修一座菩提心。在你的这一座当中，你就积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他异业的一种表现啊，也是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了知的异业的这样一种啊，它的这个力量，它的强大的力量之后，它的强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平时的时候呢，不能够轻视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够小看这个贪心、嗔心等等的这个力量，也不能去小看你这个观心的力量啊，观无常啊。或者观菩提心啊，啊观中观空性啊，也不能小看这个啊。就有些时候呢，一般的人他就容易说，哎，我在里面去磕个头，我在寺院里去烧个香，这个好像有功德。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去发个菩提心啊，去修一个无常，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利益，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了知真正的这个业的这样关系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事业这个方面要这个还是要做东西思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私生业，从私生业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等起而引发的这样一种生育的业，就是说总而言之，什么是私生业呢？这个私所生业，那就是生业和语业，生业和语业就是私生业，通过你的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等起，也引发了身体和这样一种语言。比如说内心当中信心萌发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走到佛像面前顶礼，自然而然呢，就是说赞颂佛陀的功德。那么这种生语的这样的行为，乃至于啊，就是说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信心，或者说你走到别人面前给他一个耳光，然后就是说狠狠的骂他一顿，这个方面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一种嗔心啊，一种就是说是对有钱一种不愿意的一种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思所生业，这也是思所生。所以说呢，这种思所生业呢，这个生语的业呢，它是从思而生的。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没有起心动念， 啊，没有请功面的话，你是僧侣的是不会这样做的。乃至于比如说我们说随随便便开玩笑，随随便说奇语，在前经当中讲，这种说所谓的说奇语，它一定是从内心当中的贪或者嗔引发的。啊，你想说这些战争的事情，你想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事情，说明你对这个有兴趣。或者你想要就说是这个，你在说的时候说别人过失的时候，你开始说别人过失，好像是随随便便在说，但是内心当中如果没一个没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越界的心，没一个嗔恨的心，也不会说的啊，不会说这样一种这个奇语的。所以说乃至于我们说这些妄语啊、奇语啊、恶口啊等等，它都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一种烦恼的推动。那么就是说外在的这些转扰顶礼啊，或者说听法等等，它来自于内心当中的善意的推动。所以说呢，声和语它都是由思而生，叫思生业啊，这个叫思生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思业和思生业，这个是佛陀所宣讲的二业。虽然就是说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是在三种业当中呢，意业为主，最重要最根本。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你的意义，你的内心当中你的发心是显善的呢，像这样的话你的一切都是显善的。那么如果你的发心是恶劣的呢，你的一切也是恶劣的。这个方面就是要把这个意业呢作为最主要的一种推动来进行安利的。但是我们一方面要接受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也是不能够轻舍身语啊，不能够轻舍身语，因为有的时候呢身语它也会影响自己的心啊，身语的行为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最好呢就说是身语意三业呢都朝显善的方面去发展。虽然在就近的这样一种空性当中啊，这个就是说生与意三业它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就在如今在世俗当中，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分别念隐没在法界当中的时候呢，就还是要就是取舍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呢，在取舍善恶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最关键的是从调伏心开始，把自己的心把这个思的这个业呢就是说调伏好，经常的就是说是亚伏或就是说寂灭这个贪嗔痴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业也好，或者它的推动也好，尽量的升起善心啊，对别人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啊、悲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非常显善的，非常显善。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前面再讲过一个原则嘛，这个原则就是说大家一定就是好好思考。这个原则就是说呢，当你在产生烦恼的时候呢，或者就说你想要伤害别人的时候呢，这种烦恼心离你最近，离你自己最近，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最先伤害到你自己。然后如果你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你如果是对别人修善心，修善心也许表面上别人不了知你的心，或者也许表面上这个善心呢它产生了一种副作用，那导致别人说对你很不好啊，或者误解你的发心，但是呢这个善心离你自己最近，离你自己最近，当你升起这一念善心的时候呢，首先就利益到了你了啊，首先你自己受到了大利益，所以说恶心首先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善心首先利益的也就是你自己。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高度出发的话，我们就是经常的啊，对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发起慈善的心，经常呢就断除伤害的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那么自己就暂时来讲获得很多利益，究竟来讲也能够驱入到善妙的佛法当中去。这个也是佛陀，或者就是说这些大德教导我们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要调伏自己的这样一种分别念，要让我们相应于正道嘛。我们如果是一个诚信佛语的人的话，就应该尽量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啊，尽量按照这个标准去，不能够说就是说在听法的时候呢啊就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但是呢下去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开始就是另外一种去反应，按照自己的世俗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反应的话，这个就还没有真正的和佛法相应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要想方设法的让这个佛法进入到自己的心当中去。实际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就是上座观修，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啊，上座观修力量非常大。就是说他上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上座一上座的时候，他就容易啊，就是说思想就容易散乱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把心静下来，就想利益众生的心啊，想就说一定要按照教言去做，这个时候力量很大。下座之后呢，这个下座之后他这样一种这个上座座上的力量，他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思维，所以说这个就是能够长时间保留的。那如果就是说只是听一听啊，觉得这个好好好，像这样下去的时候也根本就没有去重视，没观修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起行动念的时候还是相信于恶的这样分别念，没办法在善行当中去做一些取舍的。事业别相中事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那么这样一种事业的这种别相当中呢，种种分别，这个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宋词呢，这个的本科班来讲是略说嘛，它是略说，所以广说的话，这个业的别相是种种分别说在下面讲 啊，这个也可以理解的。还有呢，事业比象中呢，按上次的注释来讲，这个就是二业，宣讲二业，它不是略说，而是宣讲二业两种业。那么下面说两种业、三种业、七种业，像这样讲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事业和私生业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相啊，它的分类啊，啊，它的种种的安立的方式呢，是在其余论点当中啊分别说的，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讲，在其余的论点当中啊种种分别说是这样说解释的。